OK，好的，那个今天星期一的属灵交流啊，我还是把因为昨天主日讲的内容比较多啊，经文涉及的比较多啊，还是有需要把它再做一些整理啊。在昨天主日的正道当中，我们涉及到一个很关键的词啊，就是出埃及记24章第7节。出埃及记24章第7节，这里有个词叫约书啊，约书。好，昨天主日正道听完之后，你们知道约书的内容是什么了吗？知道的打在弹幕上。这个约书的内容是什么？不是只有十世界，还有什么呢？那昨天刚讲过呀。十诫加后面的十诫的应用，还有呢？首先，你们要明白这里讲的约书啊，它不是指一本书，它不是指一本书啊，是指耶和华的命令、典章。耶和华从20章开始啊，从20章神吩咐这一切的话开始，神对摩西所说的话，看到吗？中间是没有断过的，你们明白吗？从20章神吩咐这一切的话开始，21章你在百姓面前所立的典章，一直都是没有断的，一直到23章的20节。看到我差遣使者，这些都是没有断的，这些都是神向摩西所传递的话语。这些内容都包含在刚才所讲的这个约书之上的，知道吗？然后从21章开始的应用啊，7个方面，你们应该都比较清楚了。第一个方面的关键字是什么？就做一点简单的回顾啊。第一个方面的关键字是什自由。所以直接对应的是第一诫。为什么以色列百姓要得以自由？自由的反义词是什么？为奴。为什么得以自由？因为除了耶和华以外，他们没有别的神，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真正的辖制他们，代表神做他们的主。好，第二个关键词是什么？21章12到27节是什么？生命，对，啊，这就是讲到不可杀人。22章1到15节是什么？是财产，啊，对应不可偷盗。22章16到20节就是圣洁，对应不可奸淫。22章21到27节怜悯，对应贪婪。22章28节到23章第9节，对应什么？ 对应就是诚实，不可作假见证。23章10到19节就是安息啊。这个架构都清楚吗？当然我现在只是过啊，如果你昨天晚上或者昨天早上都没有来参加主日的话，这录音都要去听啊。昨天晚上有多少人参加晚堂敬拜？
比上次多一点，到130左右吧。
OK，就是我希望你们早上来灵修的，都是一定要么参加主日的早上或者主日的晚上的敬拜啊。然后从20节开始啊，看到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这个就是神对他百姓的应许。神差遣使者在以色列百姓的前面做什么？关键词是什么？保护、带领。啊，还有呢？还有啊，保护带领，还有呢？往下看呀，昨天都讲了，关键词，找到动词吗？关键词，下一个关键词是什么？从保护带领，下一个关键词是什么？按照顺序找就行了嘛。第三个词都找不到的，第三个词怎么马上到拆毁了呢？你按照顺序找嘛，第三个词就是剪除嘛，剪除谁？剪除迦南地的仇敌。然后呢，拆毁，拆毁什么？神像。然后呢，打碎，打碎什么？柱像。然后呢，再下面一个关键词，再下面一个关键的动词是什么？在下面一个关键的动词是什么？拆毁、打碎之后，下面一个关键词是什么？对，赐福。昨天主日都讲过了。我们在西岛现在每天下午有主日学，我刚才问你们的问题就是在主日学问他们的问题。就是你把这些关键的动词把它找到，这些是耶和华差派他的使者所做的事情，保护、带领、剪除，是吧？拆毁、打碎、赐福。而透过这些动词，你可以看到神差遣他的使者啊，这个使者他的特点是奉神的名来的啊，是神所差遣的。然后呢，他不是仅仅带领啊，保护他们进到预备的地方，这只是第一步。进去之后，还要带领他们去征战的。然后神也要借着这位使者来赐福给到他们，因为你要把这些刚才讲的这些，这个不是上语文课啊，你们不要去觉得好像圣经就是上就是了解了解这些吗？那你把这些关键词把它连在一起，你才明白这里的耶和华的使者到了新约，为什么是既指向圣子又指向圣灵，明白吗？你懂这个意思吗？它不是单单指向圣子，也不能说单单指向圣灵，它必须是既指向圣子又指向圣灵。所以这就是神所以他整个的他对摩西所讲的，前面是对十诫该如何应用在每个以色列人的生活当中，下面就是应许以色列的百姓，耶和华必定赐下他的使者来保护带领，并且带领他们进到迦南地，征战得胜，并且赐福啊。 所以这个跟新约的对应啊，那你这样一梳理就会很明显了，这个跟新约的对应。所以我昨天跟你们讲，当主耶稣说我要去啊，是为你们预备地方，然后也必定会接你们去，明白吗？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对应的，就是以色列人当时呢是进到神为他们所预备的迦南地，但是将来啊。主是要带领我们进到他为我们所预备的那荣耀的国度。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啊。然后到24章就是正式来立约啊，正式来立约的时候，第一个重点是神非常明确的吩咐摩西是可以亲近耶和华的。这里的亲近啊，这个词中文翻译的不好，这里的意思就是说进到跟前来，就这个意思。他不，因为中文这样翻译之后，会让你有个误会，好像神单单喜欢摩西，不是的。这里的重点并不是好像摩西最得宠这样一种给你这样一个感受，不是的，而是神将整个的他现在所在的西奈山，按照圣殿很明显的划分成三重结构。摩西可以到耶和华的跟前来，亚伦和长老是上山，但是远远的下拜。啊，以色列百姓是不能上山。这里并不是说以色列百姓非常的差，啊，亚伦比以色列百姓圣洁，摩西比亚伦圣洁。你如果是这样去想，就完全相反。这里因为整体以色列百姓都是属神的子民，都是被神从埃及地如鹰带着翅膀上来背在翅膀上来带出来的，只是在这个立约的仪式当中啊，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整个西奈山现在变成了一个临战时性的圣所的，而且这样的一个结构马上就要以会幕的形式来呈现，马上就要建会幕了。所以，神不仅在西乃山上这样的一个圣所与他的百姓同在，同样要在会幕当中与他的百姓同在然后，摩西做了什么呢？摩西将命令典章述说给百姓听。第七节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都回复耶和华所吩咐的，都必遵行。这两个是一件事情，明白吗？就约书跟前面的命令典章是一件事情，知道吗？好，然后再来看摩西做了什么？筑坛，第一，筑坛立柱。筑坛是为了献祭，向谁献祭？当然向神来献祭，所以坛要高，是吧？立柱。为什么要用柱子来代表以色列百姓？为什么要用立的十二根柱子来代表？当然这些都是石柱。为什么用柱子来代表十二支派？因为很简单，以色列十二支派是神的殿当中的柱石。因为现在这个地方是神的殿。到了约书亚记啊什么的，他们都是立这些石柱啊。然后开始献祭、献燔祭、献平安祭，然后摩西将血的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然后第八节将那一半盛在盆中的血撒在百姓身上。那摩西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不是把全部血都撒在坛上，或者把全部血都撒在百姓身上，要分一半到一半的？为什么呢？ 这个代表什么呢？对，代表立约是双方的，所以这就代表现在的这个约是以色列百姓摩西所代表的以色列百姓与上帝来立约，这个坛代表是耶和华的坛，在这个约当中，双方都有责任。然后昨天在上主日学的时候，有一个孩子问了个非常好的问题，那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你们大人都会联系不到。他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他说，那亚伯拉罕与神立约的时候，为什么是把牲畜劈成两半，神在中间走过，为什么和这里不一样，而不是把血又洒在什么上面，又洒在亚伯拉罕身上，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知道吗？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啊，非常好的问题。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亚伯拉罕之约是恩典之约，是上帝单方面要赐给亚伯拉罕后裔、地图、国度、君王，而摩西之约是个律法之约。以色列百姓是有责任，什么责任？耶和华的命令典章，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所以这个约是不一样的。这个约的性质是不同的。所以当神在借着火把这样的一个预表，从这个血肉块当中走过的时候，是代表上帝单方面的承诺，他一定会实现他与亚伯拉罕立约当中的应许。所以第八节，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这个就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这个约，摩西之约，是双方的，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按着一切的话，什么话？他的命令、典章、他约书上一切的话，来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所以，当这个血洒下去之后，双方都洒下去之后，就双方必须要誓死承诺履行这个约当中的规则。换句话说，如果违背就是死。所以，以色列百姓后面当然都违背了。然后呢，就是神要审判他们。然后昨天在讲到重点，这个立约的血，与主耶稣在圣餐的时候说，这是昨天读了马太福音第26章。所以说，这是我立约的血，是吧？为多人所流。那么这个约是新约，这个约又是单方面的恩典之约。门徒们不是因着遵守律法，才能得吃主的饼喝主的杯，而是基督的恩典临到他们。所以在昨天，我详细比较了这两个立约的血这样的这里的区别，是吧？这第一，血的是不同的，一个是祭牲，一个是神羔羊的血，摩西和基督的区别是明显的，一个是神的仆人，一个是神的儿子， 一个血只是洒在身上作为这个立约的记号，一个呢是要喝下去的，作为生命的什么重建。挪亚之约也是恩典之约。神不再用洪水来审判，这是恩典。就我在圣约神学当中，你们要去都学都讲过了。所以第八节，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这个第八节说这是立约的血，这句话是核心，24章的核心啊，24章的核心。所以，神的百姓，以色列百姓失败了，啊，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命令。那么，耶稣基督来，律法不是写在石板上，而是要写在心板上。他要赐给我们新的生命。神不是差遣他的天使来带领保护，而是差遣他的儿子和他的灵来带领，住在我们里面，保护带领我们进到他所预备的国度。所以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就是说看到什么呢？就是看到圣经是什么？圣经是个有机体啊，有机体。圣经为什么说神的话语是活的？就它不是纯粹是文字上的关联，它是个有机体。如果你把这些都当成是文字上的关联啊，好像一一对应，好像文字上的一一对应，这就说明你不相信这些事情是真的。如果这些事情是真实发生的，它就是一个有机体，就像一个种子慢慢长成苹果树一样。它不是种子这两个字跟苹果树这三个字间的关系，它是真实的有一个种子埋下地里，然后慢慢长成苹果树，然后种子和苹果树之间是有密切的不可分割的关联的，但是苹果树又不是种子，种子又不是苹果树，明白吗？就这个意思。所以你会发现神的旨意从旧约到新约慢慢的展开，慢慢的成就他自己的旨意，彰显他自己的荣耀。这就是我跟你们讲的新约的、新旧约的整个圣经的这个一个框架，是你读圣经的时候，作为你理解每一段经文的前提的啊。昨天领圣餐，酒倒的多了，喝不完，一边喝着葡萄酒，一边跟你们领。从第九节开始啊，你们今天。回去之后，把24章从头到尾读一遍。明天灵修，我讲第九节到最后。然后你看看，当这个第八节结束之后，血洒完之后，又做了什么？这些事情是什么？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在摩西之约的时候，百姓们的回应，我昨天讲的是叫耶和华所吩咐的，耶和华所吩咐的话语当中所吩咐的，写在石板上的啊，我们都必遵行。那么到了新约呢，对吗？所以我特意引用加拉太书和以弗所书的这两句经文。 加拉太书说什么？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以弗所书说什么？从前我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当像光明之子。这两句经文告诉给你听，我们在主里面，主在我们里面，这就是生命的连接。这就是生命之道的奥秘，明白吗？这就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最核心的就是这个生命的传递、重生，这个生命之道的奥秘就在这里。好，你们对昨天信息还有什么回应吗？或者问题啊，可以讨论一下。
确实感谢。
没有问题吗？你们都没有问题吗？这一段。
刚才说一无所属于几张几节没记清。
那个话在第五章，你不是说第五章第几节自己翻译？第五章啊，然后5章8节。这个黄蜂是什么意思？希伯来文的这个字的意思不清楚，只是中文把它翻译成黄蜂而已，好吗？但是这个很显然是神的一种比喻，比喻他使用某种手段把这些迦南人撵出
又
去。
拿的什么装行了？学一个当什么玩意儿？
你们没有问题，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啊。迦南地代表什么？迦南地代表什么？迦南地代表什么？神的应许之地。那神的应许之地代表什么？神应许给以色列旧约百姓的地土。回到新约，神应许在基督里面赐给他在基督里所买赎回来的百姓们的地土是什么？很好，神的国度嘛。所以迦南地终极的预表当然是上帝的国度。好，但是问题是，神的国度将来要以什么方式呈现？神的国度在天上吗？神的国度在天上吗？在地底下吗？神的国度将来要以什么方式呈现？要以全地的方式呈现。上帝的国度要以遍满他所有的受造界的方式呈现，所以迦南地终极指向神的国度。那么现在是指向哪里？现在指向哪里？现在指向是世界，不是很明显吗？怎么会指向教会呢？现在就是指向世界。所以你现在的要去征战得胜，那些仇敌在哪里？当然在世界了。因为神将来是要得地为业，什么地？这个世界上的地图，天国是要降临的，荣耀是要遍满全地的。当然，这个全地是包含天与地都包含在里面，就是包含创世纪一章一节所说的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天地都包含在里面。但是现在，在天与地的这个框架当中，最败坏的毒瘤是在天上吗？当然不是，是在地上，全地都败坏了。将来天地都要被更新为新天新地，那既然将来都要神都要审判更新，为什么还要让我们征战？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基督徒在这个地上的责任。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要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直到地极。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这个全地都是属于他的。神差遣以色列百姓进迦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们知道是什么吗？不是杀人，而是宣告。为什么要杀人？就是为了要表明迦南地的全地是属耶和华的，不是属于你们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的。明白吗？所以要将这个地的主权收回来，就这个意思。不知道你们搞明白这个意思没有？上帝要将这个世界在原来被造的时候都是属于神的，神是掌管这个世界完全的主权的。但是当这个世界背逆神了之后，上帝的旨意就不能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魔鬼就篡权夺位，或者说自封为王，叫世界的王了。原来亚当才是神的代表，这我之前在讲彼得前书讲到权柄的时候，特意跟你们讲过的，你们回去听，没有听过听彼得前书之前的领袖。然后魔鬼篡权了，然后耶稣基督来宣告说什么？他才是君王。 魔鬼的权柄从哪里来的？神给他的吗？所以怎么会还会有基督徒认为魔鬼的权柄从哪里？也是神给他的？怎么神怎么会赐权柄给魔鬼呢？是魔鬼叫做建主，建主事实意味着，他权柄是非法的，没有正当的来源的。神只将权力赐给他的儿子，你看，我们不是与世界征战，而是自己征战，所以这就是最典型的基督徒的主流教会的人的形态。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之后，神有没有让他们需要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去行？当然要。但他们要不要征战？当然也要，给自己找借口而已，好吗？所以我每天就是灵修、灵修、自省、审查里面有什么样的罪，跟老我征战，永远不知道，永远不知道要向这个世界去宣告耶稣基督的名，你传那还传什么福音？这就是所以基督徒怎么为什么现在的教会不能够为主做见证，原因在哪？就是你完全不明白主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也完全不知道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战场，敌人到底在哪里。对，教会只有三类，现在的教会只有三类，我得听啊，分三大类。第一类，整天只讲如何赚钱得利，这叫财神教，整天讲的跟自己征战，跟我这个私欲征战，跟那个私欲征战，每天在那里，这就是中国受到中国传统的所谓的道教、佛教的这种影响的，这种就叫鸡汤教，或者叫一洗登天教。我觉得这些名字不是我创造的，我觉得这些名字都是挺好的，我就拿来用用而已。你们翻开整个《使徒行传》，你们翻开整个《使徒行传》，保罗所做的事情，神在《使徒行传》19章对让亚拿尼亚对保罗所说的话说：“哦，我拣选你，就是为了让你在地上每时每刻审查自己的罪，来成为圣洁吗？啊，是这样说的吗？完全不读圣经的，我。”对于第一类的教会，这种财神教的教会，我把他们看成都是像外邦人一样。对于第二类的教会，我是心里面非常痛恨的。真正影响教会在这个世上做见证的是第二类，不是第一类。第一类是一眼看上去就是外邦人，根本怎么可能是基督徒？这个想都不用想。第二类是最蒙最最最最蒙蔽人心的。就是像于洪杰之流，就是这样的。这些人是最最蒙蔽人心的，以为好像是非常圣洁的，那自己改变的就是见证基督，就是这样。你哪来圣经依据？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意思就是说，你们去自己每个人关个小房子里面，像达摩一样进到山洞里面，自己修行七七49有年，然后你就自己改变了。你自己要不要行在光明当中？当然要。但是基督教不是这样的一种宗教，明白吗？不是把自己封闭起来的那种宗教。基督教是向全地宣告，耶稣基督已经死里复活了，他已经得地为业了。什么叫做征战？凡是不认耶稣基督为主的，你就要用福音，既要如果他们是神的百姓，就是拯救他们；如果他们不是上帝百姓，就是审判。这么明显的东西都不懂，这类的基督徒是对，是在整个的这种上帝的这种国度的旨意当中，国度的扩张当中，在我们整场战争，这整场征战当中最迷惑人的，就是这一群人，完全醒不过来。而且把这些东西当成是金钱，当成是所谓的生命。你们把我之前讲的彼得前后书， 特别是我觉得彼得前后书非常好，彼得前后书非常好。彼得前后书的主题是什么？为义受逼迫，行善受苦。你整天待在自己的密室当中祷告祷告祷告，你会受苦吗？请问会受苦吗？整天与内心的恶魔征战，你会受苦吗？真的是这些啊。经文都是白白的，真的有的时候觉得像神这些话语，你们宗教改革之后，人人都可以读圣经，都读到哪里去？这些。使徒们所说的火炼的试验在哪里啊？火炼的试验会烧到你的山洞里面来吗？所以这样的基督徒，第一，他两眼不看世界，根本不关心别人的事，也不关心世界上的事，根本不明白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作为罪人，他们不公不义到底在哪里。哎，我在什么时候之前应该讲到哪个专题的时候，我跟你们讲过的啊，最大的恶你们知道吗？最大的恶不是你做错事，知道吗？一个人最大的恶不是你做错事，而是你看到人家做错事，你完全不明白自己的责任。那个，你们是有一个群啊，有一个群是在电报里啊，有一个群是在电报里，因为微信里的群不安全嘛，是吧？电报里有一个群，我昨天给你们发了几个视频，你们可以看。从亚当被造以来，上帝赐给他的命令，亚当被造有神的形象，就是要让亚当按照上帝的公义、怜悯去治理全地的，赐予亚当以这个权柄。亚当犯罪，降服在魔鬼的权柄之下，那整个世界就败坏。魔鬼透过引诱亚当犯罪。带着世界整个的堕落，来篡夺了这样的一个权柄，当然这个权不是打引号的， 然后耶稣基督来宣告自己是神的儿子，宣告自己是天国的君王，用死里复活来成就救赎的工作，然后说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宣告全地都已经属他了，然后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教会，让教会继续在地上代表主治理全地。借着什么去治理全地？是拳头吗？不是，是什么？是福音。然后教会的回应是什么呢？教会的回应是什么呢？教会的回应是我7×24小时，我要省察自己的心。这种想法根本不是出自于圣经，它来源是两个，一个来自于中国式的道德主义，强烈的道德主义。道德主义背后是强烈的骄傲，就是觉得我要在神面前，一定要生命啊，里面的那种生命私欲越来越胜过，越来越敬虔，越来越圣洁。他不明白新的生命带进来，这个生命需要怎么样才叫成长呢？他需要行使他新的生命的权柄。行使他新的生命的能力，得着他新的生命的荣耀，这才叫做成长。一方面来源于中国的道德主义，另一方面来源于中国传统的那些日教，修身养性的日教。而中国为什么会有这种传统的这种修身养性的日教呢？为什么呢？因为几千年来被当成奴才，被当成工具，压迫的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只能修身养性了。只能在家里练练书法了，一个回字编出18种写法，就这样子。知识分子从那时候开始就只能玩这些东西，玩玩女人的小脚，是吧？玩玩什么8大菜系，就是只能玩这些东西，然后再玩官场上的鬼鬼为上，只能玩这些东西。所以这片土地就。当然，因着远离神，也因着这样的一种环境，就不断的堕落。然后堕落到现在之后呢，当基督教传进中国来之后，从第一天开始传，它就开始异化。如果你现在去看马礼逊啊，我们从天主教不谈，从新教开始传到中国，从马礼逊进来传讲福音开始，他想要编一个福音手册给中国人看。当时的中国人大部分都是文盲，根本字都不认识。那你跟他说，他也根本没有一个形而上的观念，没有一个神灵的观念，从来都没有。他脑海当中只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为了要迎合这一些的。基督徒的想，那这些的传福音的对象的想法，所以一开始我跟你讲，福音进来就已经异化了。马礼逊的福音在那上面写的是什么呢？就是信耶稣得永生，已经异化了。他不明白，他在他的表达当中，可能他觉得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他不明白这种话语在中国人的语境当中代表什么，这个信代表什么，中国人会想到什么。永生，中国人会想到什么？明白吗？这种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直接马礼逊传道直接带来的一个直接，当然会，当然我们当然会结出很多的神的百姓的果子，但是有一个恶果直接诞生了，就是什么？就是太平天国。马礼逊案例的第一个牧师，国内第一个华人牧师叫梁发，梁发呢是。一开始的时候就为马礼逊来印这些福音单张，做这些事情，是梁发，是马礼逊非常得力的助手，那么洪秀全就是在科举失败，在科举考场外面收到人家一张福音单，知道没？然后就迅速的把这个。基督教为己所用， 中国人太聪明，迅速的为己所用，异化成一个真的是吃人的恶魔啊！之前我跟你们讲的太平天国从开始到最后灭亡，中国人口锐减差不多2亿啊！当然2亿不是都是在战场上死掉的啊，有很多的流民跑来跑跑去，战乱当中死掉人多了。你们有时间一定要多去了解了解太平天国的历史啊，要去了解了解太平天国的历史。太平天国的历史有一些很好的一些资料，多去了解了解。因为这些外国的传教士，说句实话啊，他们是不了解中国的几千年来的这些文化的积累，中国人的人性，他们是不了解。他再怎么学中文，他也不了解，他也不了解，他不了解这你任何一个好的东西扔到粪坑里面一定就臭了，就这个意思。所以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让福音对象本身先认识到什么呢？认识到自己是在埃及为奴的，然后他要哀求耶和华。耶和华才会拯救他的百姓，不然的话，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好的东西，到了这些终身为奴的，并且我们这些奴隶还做到能够做到什么样的地步呢？看不得一点点奴隶主受苦，知道吗？看不得一点点奴隶主受苦的。觉得全世界都在欺负我们的主子啊，人人所以很多东西啊，来看看中国人外国人本质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是这些基督徒，我从来都是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他们所说的话都是一个模板，知道吗？啊，因为没有异人呀，人人都是罪人，所以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亚伯和该隐一样嘛，啊？没有任何的历史常识，就是因为这些的，也没有任何的文化场合啊，都没有，所以你认识不到自己的问题，然后你把基督教信仰灌输到你头脑当中，你把圣经从头到尾读100遍都没用，全部到你头脑当中被重新编码。成你能够理解的，你能够吸收的东西，这叫做异化。那么这个根本上是什么呢？就是不愿意承认启示就是客观的，就是绝对正确的真理，不愿意承认，一定要用自己的感受来把它改，来把它编码，而自己的感受呢，又不知道自己的这些感受编码的标准，完全出自于这片沃土。明白，散发着什么样的味道的沃土，你们可以去想象，完全在那个里面。当然，几句话讲不清楚啊，几句话讲不清楚，你们。需要了解的东西太多了，你要书要一本本看的，糟了。所以为什么我那个学习力都是要叫孩子们从小就是要去做学习力训练？你没有学习的能力，这些信息你怎么可能去进行整合思考啊？什么叫汪弟兄有没有温柔？你是指圣经所说的温柔，还是人所说的温柔？ 你知道圣经所说的温柔是什么意思吗？啊，温柔的人有福了是什么意思？温柔，圣经所说的温柔呢，是指对主人的顺服。除了就是对主人的顺服。你的孩子很痛苦，怎么引导？那别人给他的价值观是不符合圣经的价值观，是不是？你家的我家的大人，那些大人肯定是外邦人，那外邦人跟他讲的价值观就这个世界价值观。那你要去引导他，不让你的孩子多大，你就要透过圣经去告诉他听圣经的价值观是什么？为什么金钱名利不能做我们的主？对不对？这就是很好的，你向他。就是这是很好的，你向你的孩子传讲福音的机会。好了，差不多了，我们就到这里啊。那个，明天我们继续灵修，你们回去之后把那个这个24章我们没有灵修完的内容看一下。体会一下这一段跟第8节的关联啊，今天就到这里啊，我就来带领他自己的百姓啊。这是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为这一天当中，求主继续带领凡属你自己的教会，在听到你的呼召、听到你的命令之后，可以勇敢前行，为你做荣耀的见证。因为天上地下界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你。主，你也招聚你自己的教会，在全地为你做见证。这个世界不在罪和死亡当中，唯有你和你的教会胜过罪和死。求主带领我们，赐给我们真的是勇敢的心，可以不受到各样的试探诱惑，在征战当中，求主的圣灵带领你的百姓得胜，也得荣耀。感谢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这一周的灵修。奉主是基督名求，阿门。好，拜拜。